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。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每个父母都希望能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才，都希望将自己以为好的思想观念传递给孩子，教会孩子做一个正确的人。但是什么才是正确的？正确的观念从哪来？这个世上有太多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如果做父母的都没有正确恒定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又该如何将正确输入给孩子呢？圣经上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，并且圣经上给出了一条明确的真理生命之道，就是通往永生之路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条道路，孩子若能从小认识接受他，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，孩子成长的过程都不会偏离正确的目标和方向。那么首先，家长首要的任务是先让自己认识真理，然后才能带领孩子进入到这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上来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。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经上说，人要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才能进天国。由此也说明，小孩子接受真理、认识真理，比抱持固有成见的成年人要容易得多，也更纯粹得多。慢慢以一个十岁孩子的眼光对圣经经文的领悟力，就常常让人感到非常惊奇。我们来听这篇《落在石头上的种子》。慢慢妈说，《路加福音》8:5-15有这样一段经文，是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。经文说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被人践踏，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；又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。这比喻乃是这样，种子就是神的道，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、钱财、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这段经文慢慢以前听过，我们也讨论过。今天临睡前，我和曼曼聊天，我问曼曼，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圣经？听圣经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他说，
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喜欢听，觉得心里很安静，很舒服。
我说，还有吗？他说，
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颗落在石头上的种子，信虽然信了，但是没有根基，生命不好，行不出来，所以太阳一出来就晒干了。
我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比喻，但对于曼曼这样敏锐的觉察，我感到有些吃惊。我很清楚，曼曼满心都想做个好孩子，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他希望自己表现好，但是又信心不足，因为信心不足，所以心里担忧害怕，越担忧害怕就越缺乏信心。当他缺乏信心的时候，他行为的动力不足，能量不够，在大人的眼里就是行为不当。我是否常常责备他，不信任他？当我表示对他不信任时，他对自己也不信任了。他的力量、能力从哪里来？只能是从他最亲近的人的尊重与信任中来。他不够自信，是我没有表达对他足够的尊重与信任。想起他以前曾经很急迫地问我，
妈妈，你觉得我能够按时完成作业吗？你相信我吗？
我当时心里想，这个问题为什么问我？你好好写就能完成，你不好好写，我说你能完成也没有用啊。这不取决于我相不相信你，而取决于你努力不努力。这是我的理性判断，但是慢慢需要的仅仅是我的鼓励，就是鼓励的三种语言中的第三种语言，赋能性语言。我相信你。慢慢急切地渴望我的鼓励，可是我却在用理性论断他，责备他。今天他的话语其实是在敲打我，我是那颗落在石头上的种子吗？信是信了，知道也是知道了，但是我行出来了吗？我是不是被焦躁和忧虑所捆绑？我是不是缺乏从容、淡定和沉着？我真的静下心来陪着慢慢成长了吗？我愿意安心地和他一起观看小鸭子的一举一动吗？我愿意真心地欣赏他费时几个小时的手工吗？我愿意耐心地听他讲他的梦、他的回忆、他的想法吗？我愿意静心地和他散步闲聊吗？我什么时候能够放下对他的要求、期待，放下对意义的追求？慢慢说，他是一颗落在石头上的种子，乃是因为我没有为他预备松软的土壤。上帝给了他一个完整的生命，就像一颗充满着无限生命力的种子。上帝给了我教养他的职分，我要做的就是为他提供安全、营养的环境。安全与营养来自于爱，这爱需要有智慧。如何去爱他，乃在于我的生命状态。谢谢宝贝对我的提醒。
家是最小的单位，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。
家是最小的单元，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。
从家开始，爱上帝，爱别人，也爱自己。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，我爱我家，心中有爱，才会有家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。
圣经将人接受福音的态度比喻为好土、硬土、长满荆棘的土或路旁的浅土四种不同的情况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小曼曼居然能把这段经文应用在自己身上。听完这个故事，身为成年人的我们也许更需要反省，我们自己的生命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质呢？
每个人心里一个梦，一颗芽一颗种子，是我心里的不甜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当孩子说我不想时。最近慢慢喜欢上了溜针饼，可今天慢慢才溜了一小会儿就出来跟我说，
妈妈，我今天有点不想溜冰了。
按照我以前的反应，我会说，为什么不想溜了？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吗？已经花钱买票进来了，怎么能说不想溜就不溜了呢？溜冰不是很好玩吗？但现在我是正面管教的妈妈了，我要换一种方式。首先，我接纳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喜欢或者不喜欢一样事情都很正常，孩子也是这样，此时此刻他不想溜冰是正常的。虽然我不知道原因究竟是什么，但至少我知道他不是故意要惹我生气。于是我用反射式倾听法和启发式提问说，哦，你今天有点不想溜冰，你有什么想法愿意跟我说说吗？他说，
我的腿有点疼，可能是刚才坐在车里坐久了吧。
我说，有这种可能。他接着说，
我溜冰的时候觉得冰面不够平，有点颠，虽然以前也有过，但是今天就觉得颠得不舒服。
我继续反射式倾听说，哦，你觉得冰面不够平，有点颠，很不舒服，那你想怎么样呢？他说，
还是继续溜吧，不然不是白白浪费了吗？
我说，好啊。然后他就继续去溜冰了。我注意观察他，看他兴致的确不高，他停下来的次数也比以往要多，但每次他停下来找我，我都会跟他说一些诸如，我发现你溜得更平稳了，我看到你在努力练习倒溜，你溜冰的样子真可爱，你有没有发现你溜得更快了，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。他听了眼睛有光，心情越来越好。 有时我们也会拥抱一下，闲聊几句。他终于安安心心地溜起冰来，他练习新的动作，他观察教练怎样教小朋友，专心致志地跟着学。他能如此坦然地偷师学艺而没有害羞，也是个很大的进步呢。就这样，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在这次和曼曼的沟通中，我使用了几个工具。一，反射式倾听，就是单单听到孩子说了什么，不论断，不评价，重复孩子说的话。二，启发式提问，表达一种想了解他内心想法和感受的好奇心。三，鼓励的一种语言，也就是描述性语言，看到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就及时地表达出来。当然，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孩子的挑战，是因为我们先有对孩子的接纳和同理心。
爱是不求自己的利益，爱是不求自己的欢喜，爱是做到完全的舍己，爱要忘记受伤的记忆，爱要学习完全的包容，爱要学习完全的接纳，爱是做到完全的合一，要让主爱因你而显明，感谢神他造了你，让我在茫茫人海里遇见你，在主心连心，手牵着手跟随主的踪迹，感谢神他造了你，让我的生命里有了你，在主爱里我们心连心，手牵着手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给孩子让出心理空间。慢慢妈说，小时候每一篇课文都要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，每个小故事都要归纳出它的教育意义。不是说不该有中心思想和教育意义，只是要避免把阅读的享受变成说教和理性分析的枯燥乏味。教育不一定非得说出来。我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，即使不赞成，却常常这么醒出来。不但从阅读中，还想从慢慢的日常经历中寻找教育的意义。我们带领一届带领夫妇的培训，类似正面管教的讲师培训，地点是在一个教会里，有一个比曼曼大一岁的哥哥，名叫荣道。两年多前，我们和他的爸妈一起在昆明带夫妻营，连续两届，他们两个就一起被托管在当地的一家教会。这次在他父母所牧养的教会里重逢，两个孩子又玩到了一起。我们是在最热的时候来到武汉，毒辣的阳光，闷热的空气，令我一刻也不想在户外待着。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阳台，除了一些盆栽植物，没有别的东西。两个孩子对于酷热毫不惧怕，在烈日之下扯着水管冲洗阳台。我问他们热不热，他们说不热，我也就由着他们了。孩子们只要开心，就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热，不怕冷。有一天， 曼曼跟我抱怨说，容道把水喷到他的身上。他说，
我已经告诉他不要喷我，再喷我我就生气了，可是他还是喷我，还觉得很好玩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劝他，想开一些，小朋友在一起玩，有些纷争是很正常的，不要太放在心上。但想想，这些话语都是在讲大道理，进不到孩子的心里，还会引起他的反感。于是我就闭嘴，只做一个倾听者。哦，这样啊，你真的很生气。嗯，明白。他接着说，
一开始他是小小的水喷到我身上，我觉得很舒服，但是后来他就用大水喷。
我更明白了他们冲突的原因，但我忍住讲道理的冲动，依旧闭嘴。我相信他说出这话就已经在思考反省了吧。曼曼又跟我说，他在教会的主日敬拜时，有一个人对他说话很凶，
到这边去，
他学着那个人的语气，又说，
有一个老人家走过来，他竟然用手拨拉了他一下，老人家，哎，他竟然这样。
我安静地听，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，你也看到聚会的时候那么多的人，负责接待的人肯定很忙，忙起来就没有顾及到态度了。他似乎听进去了，没有反驳我，但是情绪还是有些激动。我说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个性不同，习惯不同，行为方式不同，我强调的是差异而非好坏。我说，有的人的确没有那么温柔，这是表达认可他的想法。你有没有看到还有一些人，比如说荣道的爸爸，他是这个教会的牧师，受人尊重，德高望重，他原本是在讲台上讲道的，但是你看他一直在忙碌着，准备茶水呀、点心呀，还抹桌子扫地，那么谦卑地服侍我们。还有会长，他都70多岁了，亲自给大家分冰激凌。再看看你的财爸爸，他那么关心你，看到大家在吃冰激凌而你不在，他就亲自跑去找你。当你看到有些人的行为让你不舒服时，你试着想想他们，他们就在你的身边。这段话我讲的有点多了一些，但因为没有直接针对他，没有批评、劝说、指正，也没有讲道理，我只说客观事实，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，然后看他的反应。他已平静了很多。当曼曼埋怨的时候，我很想教导他如何培养接纳、包容、理解以及大度、淡定等品格，但是品格不是单单教导出来的，还需要孩子自己的经历、体会、感悟。我们需要给孩子时间和心理空间，不急于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灌输给他，而是退后一步，让他自己吸收、消化，这样才能稳固地建立。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，但却是值得的。
紧握住刹那间感动，不放弃追求生命中每一刻，那是重要的承诺。每一颗种子播下希望，每一颗星星许下心愿，每一颗宝石诉说爱恋，每一颗音符唱出爱，高声唱心中 中的诗歌，唱出内心的感动，温暖心扉，高唱出关怀与感恩，把爱唱出来，打开心门，接纳全世界，唱出爱与宽容，唱出面对痛苦的勇敢，哦哦哦哦，把爱唱出来，尽情唱到世界每个角落，唱出爱与希望，唱出你我温暖，把爱唱出
曼曼妈说，品格不是单单教导出来的，可不是吗？作为父母，我们可能都没少跟孩子说，不要撒谎，不要偷窃，要诚实，说话要有礼貌等等。但为何孩子还会随口就对父母撒谎，有问题有事情也不愿跟父母说呢？没有父母生下孩子就想让他长成一个品质恶劣的人，天下父母都希望能养出品格优秀、自己喜爱、别人也喜爱的孩子。但如果我们教育孩子不自私、有担当、要有爱心，可我们自己却是自私、冷漠、不负责任。如果我们要求孩子有教养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可我们自己却没有自律，素质很差。如果我们不要求自己，只要求孩子，显然无法能教导出品格优秀的孩子来。所以家庭教育不单只是教育孩童，更是教育家长自己。美好的家庭教育是从家长自身学习成长开始起步，这也是为何我们从慢慢成长记中看到、听到更多的是妈妈如何要求自己，而不是要求孩子；如何反思自己，而不是一味地教导孩子。如果把每个孩子都当作是上帝所赐的爱的种子，那我们就要让自己先成为柔软的爱的土壤，如此，这颗种子才能结出爱的硕果。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两右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耶稣。